嗨，你好，欢迎收听我的发芽故事。在这档播客中，我们将一起走进社会创业者，了解他们使命背后的故事。我是吉米。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2019届银杏伙伴友善校园创始人及顾问陈度。陈度15年来关注青少年和未成年人的性别困扰和反欺凌问题，致力于推动校园反欺凌和青少年性别与性别教育。在大学时代刚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的时候，他的初衷很简单，就是为了给性少数的大学生提供一些陪伴和社交的机会。到了15年后的今天，友善校园致力于培训学校里的老师，让性别教育课堂落地，推动性别友善的校园环境，让更多的人免受性别欺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听到陈度是如何将大学里一件未经深思熟虑的事情一步步做成了今天的使命和事业。为什么我们应该给孩子们提供一个宽容和安全的环境？最近炒得火热的娘炮这个表达又将如何带来一些负面的效果？进入到这个领域工作和陈度自己的性少数身份有关系。在高中时的陈度开始发现自己似乎和别人有些不一样。
其实我是04-05年，大概是在我高二的时候吧，我发现我自己跟别人不太一样。对，当时我们有两个男生一个女生玩得特别好，然后我们两个男生就觉得，哎，我们是不是好像喜欢上那个女生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就是两个都在追那个女生。后来呢他们俩在一起了，我就发现我很不开心。这个不开心不是因为那个女生，是因为那个男生，因为我跟那个男生是一个特别好的朋友，然后我就意识到，哎，好像我跟别人不太一样，所以自己就有了一个这样的所谓的自我发现吧。那当我发现我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其实我没有很多的痛苦，因为我听到太多的性少数朋友说他们痛苦啊、自杀抑郁，我没有，我就是哦，我跟别人不一样就没了，也没有太多想。当我第二次对这个身份有概念的时候，是我跟朋友在这个同学吧，在高中同学在这个网吧里面打游戏，然后那个网站里面就会有些小飘窗飘飘飘，然后它里面就会写男男或者说写同志，你就突然好像被触醒了某一个开关，然后你就点进去，然后你发现哦，原来我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你看，就是我自己的性教育就是这样子完成的，就是没有人跟我谈，然后也就是我，所以我为什么讲这是本能，就是追求自己，追求快乐，然后成为自己，这是一种本能。所以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并没有想要做任何的事情，我只是觉得我跟别人不一样。然后我是到了高中的毕业的时候，我认识了我当时的初恋，然后后来我们其实一起决定要来广州读书。他的自我认同不是很好，就是他会觉得啊，这个世界上就是只有我们两个人是跟别人不一样的，然后就会有很多的自我否定。然后他妈妈呢，就是对他特别好，然后卖了房子，然后让他来广州念书，所以他的压力特别大。对，他作为一个单亲家庭的孩子，然后妈妈对他那么好，他觉得他作为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人，他会辜负了他的妈妈。所以在那个青涩的高中的毕业的夏天，对，然后我们就从一个非常快乐的关系变成了就是非常纠缠的关系，就是不断的在面临肯定否定分手在一起的这种纠缠，然后直到最后两个人把彼此拉黑了。所以我那个过程就想说，哎，为什么我们好像这种不一样，我就开始思考，就是不一样到底对我们来讲意味着什么。对，我只觉得说啊，如果有一天有机会的话，或许我可以做点什么，但也没有想过说就是好像就成为今天的自己的。对，直到我进了大学，发生了两件事情对我很重要。第一是因为我跟我的初恋分手之后呢，当时加了一个 QQ 群，那个群里面就是有很多的性少数的大学生的一个广州大学生的群。我在那个群里面认识了一个应该算是大学的就是校友吧，他就会经常来陪我，他知道我心情不好，他知道我也没有什么朋友，然后他也知道我刚刚才跟初恋分手，所以他经常会忙完之后就会过来陪我在学校的湖边散散步聊聊天。那个时候我觉得对我的那个陪伴很重要，就虽然也没说什么，就可能东扯西扯，然后可能也没有说什么特别有营养的话，但是你就觉得啊，其实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头 就是有一个人他可以给你一些支持，所以我到今天为止一直都记得这种感觉。另外一个呢，就是当时我们在学校里面有一门课叫思想道德和法律基础，所有的人都要上的，但我们那个老师就很有趣，他就说哎呀那个要交一个作业，其中有一个题目叫新中国改革开放30年你认为很重大的社会改变是什么。那个时候我正好看了南方人物周刊的一个报道叫性解冻，他做了一个专题，就是把所有就是过去30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跟性有关的事件全部都罗列了一遍。他没有做很多的分析跟评论，比如说木子美日记啊，毛宁被刺啊，然后某个大学教授换妻啊等等，还有就是同性恋去罪等等。我当时其实看了这个杂志之后非常的激动，我就觉得特别好，我要写这个东西来完成我的学生作业。结果呢，很多同学都是从网上当的，老师看到了我的作业之后就说哇，好久没有学生这么认真写作业了，拿出来8000字，然后沉甸甸的几十页，对吧？然后那个时候都是 A4 纸打印出来的。他就说他说你写得很认真，这个话题也很有意思，他说很多年没有学生写过这个东西，他说不如给你10分钟在我的几个学院里头你去讲一讲。对，我就开始了我的人生中就是第一次人生中的演讲。对，然后就每次10分钟但通常都超时，然后我就放了很多的这个照片，对吧，这个跟性有关的照片文字新闻事件在我的 PPT 里面，就会有很多我学校的学生听了之后愤然离场，有人会站起来跟我争论，也有很多人鼓掌。就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发现其实性这件事情非常的有趣，在那个过程中间其实我认识了一批跟我同样对于性别话题感兴趣的年轻人，然后我们就开始做一些读书小组啊什么的，所以那个其实是最早的一些基础。
那个时候你大一？
对，大学一年级。所以我自己的经历不是跟很多人一样说啊，我有一个清晰的使命，然后我有一个情怀我要做点什么事儿，而是就是一种本能，就是当一个人没有太多的被社会规训的时候，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就是我父母其实很少给我很多的规训，然后我小时候的教育也不是一个很优渥的教育条件，所以我始终相信教育不是你要给他太多东西，而是你不要给他太多东西，他发自内心的长出来，对，长出他本来的样子，以及给他适时的一些滋养，我觉得他就可以长得很好了。当我做完那个课堂分享之后，就很多人来找我讨论，然后当时就好像你在学校里面就成为一个小红人了，对吧？然后你在饭堂里头，人家说哎呀，我听你那天在课堂讲过，哎，我跟你聊两句，对吧？你就发现一堆人在跟你聊，然后那个在寝室里面，在工作室里面都是这样子的，然后你就为了跟别人辩论，为了跟别人讨论，你就开始要查阅大量的资料。所以我今天很多的这种跟性教育也好，跟青年人有关的工作的这种基本的逻辑和框架都是在那个时候打起来的，没有任何的培训，没有任何的这个指导，就是你为了争赢这种所谓的好胜心，所以我说本能很重要嘛，好胜心好奇心。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有一堆人就开始聚在一起，完了之后呢，我们就会定期搞搞读书会啥的。有一次李安的断背山就拿奖了，然后呢我们就说哎呀，不如我们搞个小范围的搞定看电影吧，我们就拿了一个申请表去学院里面申请，开始辅导员说哇，这个活动是个好事情啊，对吧，以前学校里面也没有人搞过这个话题，不如你们就把它搞大点吧，去学校里面申请一个课室，就最后批了一个130人的课室，但其实我们就是7个人想搞一个看电影而已。那辅导员就说那你们就搞搞宣传嘛，我们就自己好像给了我们200块钱，然后给了一个课室，就是那个时候就是莫大的肯定，就觉得你这个事儿有人认同，还是一个老师，那个时候觉得哇，天塌下来了，你要到今天，对吧？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我觉得感觉这个环境，不管是你刚才讲的这种讨论的环境，和现在
是的，
现在我想要放一个性少数的电影，我觉得现在的学校未必有这个。
是的，是的，所以我常常跟别人讲，就是我能走15年，不是因为我有多么的厉害，是因为我有多么的幸运，是在广州。在那个学校，甚至就是因为那一个辅导员，所以我觉得这种幸运是很重要的。今天你在全国各地的高校也有很多的人他想要做这方面的事情，但可能就是因为他在申请的时候被否定了，就是因为他被约谈了，就是因为可能他没有人愿意呼应他，可能没有一个老师愿意给他一个机会，所以我自己是觉得有很多的无数偶然才成就了今天这个所谓的必然。所以我现在常常回想起来，就是如果当时我的辅导员说 对吧？
不可以搞，
这个不可以搞，太敏感了，或者说怎么样，那你可能就不会往下走了，真的太多了。然后也正是因为当时的那个活动，我们放了断背山，你知道那个时候没有任何活动策划的概念，就是大家很冲动，画了一堆手绘海报去派传单，派传单的过程中间，就是很多人一看断背山、同性恋这些字，就把我们的传单揉成一团，然后就扔垃圾桶了。我就是看到太多这样的情况，所以当时我们就特别的沮丧，说这个活动肯定没人才参加，所以就到处在宿舍里面就拉人头，说哎，来参加我们活动，请你吃饭哈，都是这种，生怕没有人来冷场。结果活动当天130人的课室挤得满满的，水泄不通。我当时就说天哪，中国人多压抑啊，就很闷骚嘛，对吧？揉纸团扔掉，但是你这么多人在参加，就说明其实大家是感兴趣的，可是也没有机会去探讨的，也甚至是要表现出一种我不关心的。你像这个15年前的广州，06年的广州，我们没有过去很多年，但是我们今天可能在大多数的高校里面仍然是这种情况。最早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叫同城社区，我们最早是指同志友善之城，因为早期的时候我们06年在广州的大学城里面，就是那个时候其实大家都是学生，大学一年级来自四面八方，但是大学城是一个相对集中的一个岛，所以我们就说哦，那如果那个岛上面的人，对吧，就是对于同志和性别比较友善的话，那是当然非常好的一个地方。而那个岛上所有都是10所大学，就是广州最好的人数量最多的一个，它相当于一个中小城市规模了已经。那所以我们当时就叫同志友善之城。所以从06年一直到11年，我们都是用这个名字。但这个中间呢，我们后来就是09年的时候，我们就是因为做了很多大量的社群的活动，所以我们早期在这个阶段其实是做很多一线的 LGBT 青少年的服务，对啊，心理辅导啊、活动啊、同伴支持，做的过程中我们就发现，其实很多的年轻人，可能大家都习惯了，就是说基于互联网啊、基于 QQ 啊，那个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个同志就不应该有一个，就是跟普通人一样，就是同志拥有一个跟普通人一样有的一个社交关系，比如说我们可以成为朋友。就你想早些年06年的时候，你出来认识一个同志的朋友，经常吃饭，你身边有一群同志的朋友，这个是不可以想象的事情。
为什么？
就是因为大家习惯了，就是哎，好像反复跟同志只有两件事情，第一就是性，第二就是我想找一个伴侣，就是没有所谓社群的概念，没有说我需要找到同伴，我需要在同类身上获得温暖和支持，没有这个概念。所以当活动慢慢 做多了之后，在那个阶段里头，你就会发现其实大家普遍来，你就会觉得说哦，为什么我们需要聚在一起，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这样的问题。包括我们早期做活动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一个 QQ 群里，这个我记得那个时候07年08年吧，我写了一段话，那个时候用 QQ 就在 QQ 群里面说，哎呀，我想在学校里面发起一个 LGBT 的小组，那个时候还不叫 LGBT， 叫同志小组，那个时候连 LGBT 这个概念在中国都没有，对，然后我们就说做一个同志小组，然后希望大家能够交点朋友什么的。很多人就会站出来说，哎呀，你是要搞群批吗？那个你是要把同志搞坏吗？我们现在挺好的呀，就是你们这些人把我们的这个社群的名声搞坏了，就是你们这些人让别人觉得我们很乱，很怎么怎么样，太高调了。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当时的一个主流的声音。然后在那个情况下，我们就招了大概
同志的社群里面都有这样。
对的，对的。所以我觉得大家是习惯了，就是那种个体的藏在角落的那种状态。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做了大量的活动，就是让大家知道其实参加活动、认识人、交朋友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事情。有很多当时来我们青少年中心，后来的这个青少年中心里面的人，其实都是你发现大一大二的孩子，他们都是想来了解自己的，想要来认识朋友的，想要适应新环境的。大四的、大三的很多孩子是什么？我要毕业了，我甚至都可能要去结婚了，我不想给自己留有一个遗憾，我想来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地方，好好去过一段属于我自己的生活，结束之后去过另外一种生活。就是他不是说啊，我就是来参加活动，那这每个人是带着自己的生命经历和当下的那个课题来的。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你就发现本能是很重要的。不管是他将来要去结婚，还是他来这个中心，我就过那么一个月这么开心。有一个人曾经跟我说，我就谈一个月的恋爱， 你告诉我这是不是本能？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做的工作是让人的本能充满力量。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就在程度和伙伴们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觉得这些活动一定对参与者来说都有很大意义的时候，一个意外的发现让程度重新开始思考自己在做的这件事情是否有更好的可能。
我们当时会在很多的活动里拍安全套，也拍了一些资料。有一次我就跟我一个朋友，我们在大学城的湖边散步，我们就发现我们拍出去的安全套和资料都在湖边，安全套被用完了，资料被丢了。我们当时有个很大的怀疑哈，那个怀疑是我们的工作和我们做的事情就是为了让别人有一个约炮的机会吗？就是只是给别人作为一个安全套的供应商，对吧？如果他真的需要，如果他真的觉得安全是重要的，他买得到安全套的。那个时候都没有 NGO 的概念，也没有说成立一个组织哈。那个时候就还是一个志愿的，但对我来讲，我很重要的是，我投入了时间，投入了精力，我做了一件认为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而实际上别人并不需要，那个是一个很大的否认。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想说，他们到底需要什么？我们每一次做完活动的时候，就是我们义工、组织者会一起吃饭，会一起聊天，
复盘。
对，也不叫复盘，那个哪有复盘概念啊？就是纯粹就是，哎，活动搞完了，一起吃个饭吧。因为都是大学城的学生嘛，所以隔都隔得很近，然后回去晚一点没关系，所以大家说啊，一起吃宵夜吧。所以那个时候反而发现，我们自己成为了朋友，我们自己彼此会倾诉，我们自己会聊很多的八卦，我们感觉我们彼此被支持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在想说，我们能不能够把我们这种彼此支持的关系变成所有人都可以有的。而我们对于朋友的定义，对于陪伴的定义，就是从这个开始的。而如果想要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我们是需要一个公共的空间让大家发生重复的关系。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要 在只有2000块钱的条件下就做一个中心。我们觉得在那里大家应该成为朋友，我们在那里应该让大家找回到自信，在那里让大家感受到陪伴，在那里让大家感受到希望。我觉得这是那个中心里面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一直在谈的就是年轻人要接纳自己， 要彼此的陪伴，要有更强的能量去面对。他能够在这个中心里面感受到力量，找到本能之后，他能够面对未来更多的困难。他可以说我不结婚，他可以说我要为了自己的爱情去追求，他可以说我在职场上面对歧视和挑战的时候可以很自信地面对这种不公正，对吧？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当时做的很多的事情。然后我记得当时国内有一个很知名的学者，然后因为他当时早期跟我们有些联系，然后他就批评我们，就说哎呀，那个你们年轻人就是不懂得省钱，2000块钱就要去租一栋中心，然后把它粉刷的那么好看。但是我会觉得，难道同志或者性少数就应该生活在一个阴暗的简陋的环境里面吗？如果不是一个温馨的、安全的、开放的、温暖的地方，大家怎么会来呢？所以我觉得年轻的一代就是为了想活得更好，就是想要成为自己。我觉得那种快乐，找到自己的那种是一种本能。所以也正是在这个中心里面，我们开始就接触到大量的个案，就是因为我们后来在这个中心里面，我们就开始提供一对一的辅导，我们开始有日常的来访接待。在这个来访接待，我们叫做周五开放日。周五开放日的时候，就是什么活动都没有，你可以来这里自习，你可以来这里打游戏，我们那个时候还有小霸王打游戏，然后你可以来这里玩桌游，然后义工会帮你，如果你是第一次来这个中心的话，义工会带你参观这个中心，跟你讲解这个中心里面的每一个角落里面的故事，这个东西是谁捐的，对吧？他为什么会捐这个东西，这个照片背后的故事是怎么样的，这个空间是用来干嘛的，平时我们在这里干嘛，以后你可以来这里参加活动，甚至来组织活动。所以那个过程从他第一次来这个中心到他离开这个中心，是一个让人更加充满希望和有力量的过程。他看到后，当义工给他介绍第一次来这里，他给他介绍的时候，他发现原来很多人就是这样的，很多人就是告诉我他第一次来这里就是想认识人，可能就是想谈个恋爱，他甚至就是想来约炮的。可是当他来了中心之后，认识了朋友，来了一次两次之后，他发现原来他可以像别人一样好好的生活，他原来可以像别人一样充满力量，他可以像别人一样有家了。也是在那个中心里面， 我感受到大家的压力和困难远远不只是在他们的身上，而是来自于他们的环境。很多人告诉我们说，他们的教材里面有这种对于同性恋的污名描述，他们的老师在课堂上面发表歧视性的言论。很多人会告诉我们说，他没有办法面对他在学校里面就是室友对他们有很多的欺凌和评价。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决定说，我们要做更多的事情，然后对，后来我们就开始就是在大学里面搞这个什么多元性别的文化节啊，然后搞这个讲座啊，到后来在大学里面跟老师们开这个性别教育通识课啊，然后甚至是支持 LGBT 社团的发展，是因为我们相信就是我们在这个中心里面所遇到的所有孩子的问题困扰和他们谈到的这些结构性环境性的问题不是我们能改变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后来把那个中心关了，然后我们花更多的时间和资金去影响更多人成为行动者。所以我们后来就开始做领导力计划，然后我们开始去支持老师做性别教育和研究，然后以及开始介入个案。因为你永远没办法只是在广州的这个小的空间里面支持那么一小撮人，所以但核心的东西其实都是陪伴、力量，怎么让更多人成为自己。
就这样，陈渡和同城青少年资源中心一起走到了要毕业的时候。虽然到此刻的他也很享受每一次做活动和给别人提供帮助的机会，但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或许可以成为未来的事业。甚至他还想，因为自己学过画画，说不定那才是一个可以真正找到工作的路径。
毕业的时候，其实所有人都面临选择吗？我之所以讲我很幸运，是因为我到现在也搞不清楚到底是我自己的人生经历推着，因为我不是就 我其实是这样的，我不是，我觉得很多人是属于能够做出很多客观分析，然后说哎呀这件事情有的搞头，然后我不是，我是直觉型的，就是要干，然后干了，然后发现可行，然后才继续干，我是属于这一种。那所以通常情况下，我觉得就是冥冥之中命运把我推到了那个位置，推到了那个阶段，然后在这个阶段里面出现了一些有趣的人，然后他让我确认这个选择和这个事情是对的。我后来其实因为我以前是学画画的，然后我从来没有想过说我要把这个作为职业，直到我大三，直到已经有一个中心了，然后一群人已经干了那么多了，我都没有想过说我要把这个作为职业，我只是觉得那就是很享受的一件事情。
到了大四，他忽然开始意识到，如果留在这个机构里一直做下去，或许这件事情也能成为他的使命。
然后那个时候出现了一个人叫高耀杰，他对我影响很大，对，就是我在因为早期做各种工作的时候就认识了他，然后我们以前还会寄一些物资去河南，因为他是中国最早在中国发现艾滋病问题，以及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揭露河南血祸，就是所谓因为艾滋病，就是因为这个血浆经济，政府推动民众献血卖血
、
导致这个
艾滋病的，
对，艾滋病的流行和传播，我们称之为河南血祸嘛。他是直接促使就是中国政府承认中国有河南血祸的这个问题的一个人，然后叫高耀杰，然后所以也各种原因我就认识他了吧，一直没见过面，然后直到2009年的时候他来广州，然后就是他现在生活在美国，然后他离开国内的时候就是跟我在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然后我就帮他改书稿，然后跟我们的义工就住在我们那个中心里面，那个对我的触动是很大的。我当时在学校的那个饭堂的门口，因为你听过他的东西太多了，然后你也觉得就他上过时代周刊，然后希拉里接见，就是可能在我们通常意义上讲就是这个人是非常有能量的，可是当他在你的学校的饭堂从面包车上走下来，就是不到你的一半的高度的一个老太太拄着拐杖，然后可能几分钟才能走一步的状态，然后讲话也不清楚，操着一个河南口音的普通话，就这样的一个老太太站在你面前的时候，那个震撼是很大的。然后你跟她一起生活的那段时间，你们就发现她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普通人。她在文革的时候，她的胃被学生批斗踢烂了四分之三的胃，他只有四分之一的胃，他喝水要喝30度以上，只能吃流食，就是这样的一个老太太，她改变了中国在艾滋病问题上的公共政策。 所以我当时就想嘛，就是说老太太都已经埋到土里了一半了，她都可以做出这样的选择，为什么我们作为年轻的人，我当时才20岁21岁，我说为什么我不能够给自己一段时间来做出不一样的人生选择呢？所以我当时就说大不了我就给自己3年，3年做不了我就找份工作，3年做得了我就以此为业吧。所以在我的大学4年里头，非常幸运的是有太多太多像高耀杰这样的人，他点亮了我的生命，所以我是被滋养的。所以很多人说你很幸运，当然我觉得对，是幸运的，但是如果我不做这些事情的话，我可能也遇不到这样的人。所以我觉得就是命运在恰当的时候把我推到了那样的一个位置。
从大学的时候开始办活动办中心，走到高校里面去做关于性少数的讲座，为性少数的朋友们提供支持和陪伴，到现在陈度和他的伙伴们走到学校里面去，希望通过影响老师让更多的孩子们能够在一个安全和宽容的环境下长大。
我们现在就想想，其实我们现在中学，对，在中学里面，但我现在觉得就是这也是我觉得也是我自己一个教育的梦想嘛，就是我觉得支持孩子可以成为自己嘛。但我觉得其实事情是一样的，只是说以前可能更加的具体的个体层面，比如说在中心里面的在做活动中心的时候，我们就是支持一个个的人，到后来开课的时候我们就是支持一个校园的文化，那现在我们培训老师然后这个处理个案等等，我觉得我们更多是在一些宏观的层面的机制上去更结构性的解决这个问题，对吧？比如说我们跟一个老师开公选课，我能影响就是这一个老师，但是如果我们培训大量的老师愿意做这件事情的话，那我觉得我们是从一个质变到量变的过程去解决这个结构性的问题，那就不会说因为这个老师离职了或者说我们这个机构不在了，然后而这些老师就我们这个改变就停止了。而我期待的是说如果有一天我们这个机构没了，然后这个老师离职了，我相信这些所有的老师，这些年轻人，这些所有参与过的人，他们都是种子，他们都会在他们的环境里面生根发芽，他们其实是成为了我们去在他们的小环境里面去给孩子们更多的支持，
一个安全的空间，
对，一个安全的空间。所以当老师平时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间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其实是在释放一种积极的信号，这种信号是什么？是老师是友善的，是开放的，是包容的，当你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你可以来找我。所以我们很多跟我们现在合作的中学老师都会说，他说特别奇妙的是跟我们做了这个事情之后，他发现他跟孩子的关系变得更亲密了，他发现孩子不只是在性别，在很多方面的小秘密愿意跟他讲了，甚至是孩子对他的称呼都发生变化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当他做了这个事情，他发现他从前所未有的意识发现他的身边有那么多同志和面临性别困扰的孩子们，就是以前没人讲，
对，
现在为什么那么多人讲，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安全嘛。对，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常常讲嘛，成为孩子的一道光嘛，就在他独自面对这些困扰困难和困惑的时候，他知道他还有一根救命稻草，他知道还有人可以倾诉，而老师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转接给我们。所以我觉得这还是我15年前想做的那件事情，就是当有人需要的时候，当有人在自我认同困惑力量感面对困难的时候，有人可以给他提供支持，而我的现在的角色和我们的团队就是影响和支持更多人成为这样的一个角色，以及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去及时的获得这样的一些能量跟支持。我觉得现在就是大量的老师其实是特别自信的，坦白讲是盲目自信，就是相信自己比孩子懂得多，但我觉得其实孩子远远比我们懂得多，资讯这么发达，同伴关系那么紧密，他们获得的信息远远，所以比如说什么你说饭圈也好，或者说你说什么娘炮也好，这些词可能就很多的词可能老师还不知道的时候，其实孩子们可能已经都玩完了，就玩就讲都不想讲了，但是如果你老师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有强烈的这种道德评价，你还有明确的这种就是相信自己讲的东西就是对的，你是不可能跟孩子建立关系，孩子遇到问题也是不可能找你的，所以我们也是提醒老师说 作为老师，作为跟孩子有关的人，不管是老师家长，我们其实要保持谦卑跟开放的心态的。我最喜欢讲就是两句话嘛，第一个就是从孩子角度来讲，不是孩子有问题，而是孩子有需要。因为我们常常觉得，哎呀，这个孩子同性恋，然后他怎么怎么样，哎，这个孩子他今天欺负别人了，他怎么怎么样，我们总觉得这个孩子有问题。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些孩子所有的行为和心理问题背后，他是有些深层次的原因的。举个例子，我去年在杭州做讲课的时候，我讲完就有一个老师说，他说我不知道跟这个你们讲的主题有没有关，他说我有个孩子从刚刚高一升上来，然后他说他在学校的六人间的宿舍里头，他长期不洗澡。对呀，那同学就他身上有味道，也不爱干净，然后同学这个跟他关系很紧张，老师去找他聊，他也不什么都不说。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老师无能为力。可是我们跟老师后来私下沟通，也教老师一些方法之后，老师一两个月之后告诉我们，他在初中三年就是长期被欺凌，他被人家脱裤子，他被人家在寄宿学校的这个洗澡间里面把衣服拿走，把热水关了，大冬天的把人家关在洗手间里面，所以他不敢在学校的公共场合里头洗澡，他也不相信他跟别人之间的这种关系，他已经形成了一种防御性的反应。而他被欺凌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跟别人不一样，他性别其实比较温柔，他可能也比较内向，不善于表达，就仅仅因为这样，他孩子欺负他。可是老师如果不知道这些背后的因素的话，就觉得这个孩子有问题，而当你看到另外的事实的另外一面的时候，是你知道这个孩子有需要。而从老师来讲就是什么呢？你要意识到你作为一个老师你是有局限的，你作为个人的思想观念和你作为老师的身份其实是有差别的，你不要把自己的个人价值观带到你的这个角色里头。老师是掌握了一定的公共资源和公共话语权的，
是有权利的，
对，是有权利关系的。所以很多的老师你会发现，跟我们合作比较多的老师，其实这些老师都本身是很开放的，是很愿意学习的，很愿意自我革新的。而很多我觉得在我们的，比如说因为我们也会跟一些官方的老师官方培训，也会跟老师做讲座，我也会发现很多的老师会站起来反对我们，他会提出很多的问题。可这些老师我通常觉得他们有个特点，就是什么？他们相信自己掌握了真理，他们相信看自己看到的即为事实。比如说他相信说啊，我看到了现在的孩子们都很阴柔，可是他不会从更多的层面去分析孩子们为什么会变得阴柔，或者说这个阴柔背后到底是什么，阴柔本身是对还是错。我觉得他就是相信自己看到的是事实。在这样的学校里头，欺凌、自杀、离家出走、抑郁的情况肯定会更严重。我们已经跟联合国教科文做了相应的研究，证明就是这样的校园文化和老师的态度，以及缺少性别教育，有和没有这样的环境，老师的态度跟 校园教育已经有本质的区别。这个是已经是有大量的研究证明的了的。
我有个感觉，就是当然你在这个行业里面，你肯定比我的理解和感受肯定会更深。我的感觉是前几年从就是不管是官方的表达里面，还是整个社会的环境，大家会对这个性与性别的这个话题会越来越开放，然后也包容度更高一点。然后反而在最近又开始，比如说刚才你提到开始聊什么，又开始拿娘炮文化这样的词汇拿出来讲。你觉得如果就是现在这个环境，然后再去强调这个娘炮文化什么，或者是另外一个方面所谓的阳刚，对于学校和学生的影响会是什么？然后这样的环境会对于你们的工作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当然是非常负面的，这个就毋庸置疑，而且这个影响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大吧。因为我觉得我们的老师其实永远是一个个体。对，我们已经有老我前两天还在问我们的老师这个事情，他们说已经有语文老师嘛，语文老师说已经有孩子在他们的随笔和周记里面开始讲娘炮就是有问题就应该被欺负的，你看连国家都这么讲了，连新闻都这么讲了，就是你可以看，当然这些孩子，但他告诉我就这些孩子是还没有上过性别课的，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就是即便有性别课，这样的一个强大的声音，它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压倒性的优势的，因为
权威是这么讲，
对，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的这个现有的这个环境呢，它不是一个那么多所有孩子都能够独立思辨的一个状态。比如说你如果是一个有很多孩子都能够处在独立思辨状态的话，那大家会分别吗？会甄别吗？会有自己的想法吗？但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还是对于官方，对于政府，对于媒体其实是有一定的公信力的。这种公信力其实它会加害了这种伤害。那对于如果我是一个就是在性别气质上比较阴柔或者说所谓娘炮的孩子的话，我听到这样的报道，我就会进一步的确认我就是个问题，我就是问题本身，就是我活该。而对于那些欺负的孩子，就是说你看大家都这么说呀，哪怕一个老师站出来说也没用，因为全社会都这么说，媒体也这么说，官方也这么说，所以他其实一定是加重了这个在性别和在这个欺凌里面的这种结构。所以我们常常会讲说，这个我不过就是开了个玩笑，哎呀，我不过就是骂了句他娘娘腔，对吧？但是你们不知道的是，可能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只是那个让人透不过气来的那张网中间的里面的一根线，而里面这些网还包括什么？包括可能父母的态度、老师的反应、法律的规定、媒体的报道，每一个声音、每一个信息、每一条线都在传递着说你是有问题的，你是另类的，你是跟别人不一样的，你就是活该的。而在这样的环境下，让他才能透不过气来。而你那句所谓你这个娘娘腔，哎呀，你这个变态，你就是跟别人不一样，你活该，这样的一句话，他组建了这个网里面最坚固的那一根。当然大家觉得啊，娘炮是对于阴柔男性的这种歧视或者说是这种不包容，但实际上为什么它不是阳刚炮而是娘炮呢？就娘这个词它本身是阴柔的嘛，所以我们认为阴柔的气质是不好的，所以其实这里头其实也有很多所谓我们谈的就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厌女文化，但实际上以男性为中心的这种所谓的我们就当如果你更用权力上就讲以父权或男性为中心的这种文化里头受影响的远远不只是 LGBT 跟女性，当然也包括男性。比如说我们常常讲男性为什么要承担起养家的责任，当一个男人没办法赚钱没办法养家的时候，当一个男人在结婚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拿出一整套房子拿出车子来的时候，他就被视为这个社会上的弱者。其实我们对这个性别上对于每一个人都有一套规范，都有一套评价，但实际上在这个规范和评价里面，每个人其实都是受害者，每个人都是被规训的那个人。所以我觉得我的工作其实就是希望从教育的角度去让更多人理解这一套规范它有它的局限，以及每个人在这个规范里面怎么可以做一些自我突破和激发自己的潜能，我们可以成为自己，以及不要去评价和歧视他人。我觉得它是一个更加开放的一个社会期待。
我觉得你像刚才讲的是对的，就是如果一个人他要么已经根深蒂固了，或者就是根深蒂固吧，就是他对于性与性别的这个观念就是这样的，就是二元的，那可能很难去改变他这一点。然后现在在这样一个官方的背景下，有对于这个阳炮或阳刚的这种非常二元的这种表达，他可能会觉得自己也被认可了，就是他的观念被认可了。那对于那部分还可能被改变的人，或者是可能还在怀疑这件事情的人，从你的角度你会怎么样讲说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在这个社会里面用比如说娘炮文化啊，用男人要阳刚这样的表达，这样的词汇？
对于我来讲是两个角度吧。第一个，我通常就是如果从性别的角度来讲，当然性别本来就是人与人有差异的，对吧？我们有性别的刻板印象，我觉得这是在知识层面。但我觉得我更想强调的一点，就是除了知识态度之外，我还有技能之外，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价值观。就是你可能不知道怎么面对欺凌，你可能不知道怎么提供帮助，但是你的价值观是不是对的，我觉得这一点尤为重要。你可能不知道，对吧？你有可能不知道这个欺负别人是不是属，就打个比方，一群人打他这件事情属不属轻，这个不是那么重要，这个属于知识层面的。但是你的价值观里面你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说这件事情
是不对的，
是不是不对的。所以我觉得价值观很重要。所以我常常会跟你讲，就是说对于所有人来讲，我觉得欺凌这件事情之所以关乎到我们每一个人，或者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参与，或者每个人都应该要 关注，甚至是要对性别的欺凌更友善，或对于性别的人更友善，是因为我始终相信在每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可能成为少数。当你成为少数的时候，你期待别人怎么对你，那你就应该怎么对别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核心的东西。你有可能是一个残障人士，你有可能是一个秃头的，你有可能是一个胸部很小的，你有可能是一个很胖的，你有可能是很穷的，你有可能是农村来的，你有可能是虽然海归但是你高龄单身的女性。就是我们有大量的社会评价跟标签，足以让我们在任何一个方面都可能成为少数。那我们有什么资本说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态度去面对别人呢？所以我常常跟别人讲说，我们到底期待我们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里头，其实取决于你自己怎么对别人。而很有可能你在另外一个角度成为少数的时候，别人就会怎么样对你。而从这一点上来讲，我们应该理解所有与我们不同的并且成为少数的人。我觉得这个才是能够让所有人都能够理解的一个角度吧。坦白讲，就是比如说在欺凌的问题里头也是一样的嘛，就是你没有感受到温暖，你没有被支持过，那你当然就相信只有靠暴力解决问题，这就是孩子的习得嘛，对吧？所以在前段时间河南的那个水灾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地铁站不是死了很多人嘛，然后就是有很多人去献花，然后我就看到一个视频，有很多的妈妈带着自己的孩子去献花，这就是很重要的呀。为什么这些妈妈会带着孩子去献花？是因为我相信他们在他们曾经的小时候的经历里面，他们就感受过人与人的温暖，他们相信看到真实而具体的人比贴上这些标签去评价别人更重要。这些生命是很宝贵的，所以他才会做出这样的举动。而他带着他的孩子来做，也是因为他的孩子在此刻能感受到这种温暖和陪伴，以及对于他人的友善，去理解每一个生命都是真实而重要的。所以他的孩子在以后也绝对不会是那个主动去欺凌别人以及造成不公的人。哪怕他未来在一个关键的位置，以及哪怕他要去做一件所谓恶的事情的时候，他也相信他自己一定会有所选择。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到底在相信什么东西嘛。对啊，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对，
你刚才说做这件事情做了15年了，然后做到现在，就是它是有一条主线的，虽然每个阶段做的事情可能有一点不一样，但是这条主线没有变过。此刻的你是一个什么状态？这件事情依然是你非常有热情，我想继续做下去的事情吗？
对，当然此刻是的。对，但我觉得对，我觉得心态也发生很多的变化吧。就比如说可能我没有那么执着于改变本身，比如说可能以前就是一定要帮到这个孩子，或者是一定要有一个大的社会的改变，或者说我们对未来的图景是怎么样，甚至是一定要把某一个项目做得很好。我觉得可能我现在没有太执着于这一些，我觉得我更加看重的是这个过程中间我们是不是有跟更多人在一起，是不是有更多人来支持我们的工作，是不是有跟人更多在讨论这件事情，然后以及在参与这件事情的人是不是有更加的自信和生活得更好吧。以及就是虽然我们现在可能短期之内无法去改变这个大的结构，但是我们是不是有真实的去支持到每一个真实和具体的孩子。所以我现在觉得每年我跟我的同事因为我们的工作，然后有十几二十个孩子，他们避免了离家出走、被开除、自杀、抑郁，我就觉得已经很值得了。更何况我觉得我相信在这十几个二十个孩子之外，其实我们还有很多。
你现在的这个机构发展到现在，比如说有你现在的对他最大的期待这样的东西吗？
我觉得期待有。那天我跟我，因为我们机构有另外一位很重要，就有很重要的另外一位伙伴，他在这个机构已经八年了。对，然后我们两个人都有个共同的愿望吧，就是在我们两个的身上，第一呢，这个机构能有新的接班的人。如果有一天我们两个离开这个机构，这个机构就停了的话，那说明我们是失败的。我们希望就是如果有一天我们俩累了，我们俩想休息了，还有人继续可以把这个机构带着往下走，把这个议题有更多的人参与，我觉得这是我们成功的地方。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在我们身上能够有一种更加本土的温暖的论述， 让我们的社群和我们的公众来理解我们的工作。对，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很长时间段我觉得我们对于这些事情的说法，对吧，论述其实是一种舶来的，对吧，比如说权利啊，对吧，公平啊，但我觉得我们今天需要有一套所有人都能听得懂的话，哪怕就是没有读过书的，哪怕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村的妈妈，哪怕就是一个小孩子，他能都能听得懂的一套论述来理解我们的工作，我觉得这就是，这是对我们来讲尤为的重要，而也只有这样子你才能把更多人带动到这个工作里面来。
以上就是陈度和我的对话，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这是我的发芽故事播客第二季的第一集，如果你没有听过我们第一季的节目的话，一定不要错过，你可以在各大播客平台上找到我们的节目。我的发芽故事团队包括段帅、心仪、庆斌和我是吉米，非常感谢你的聆听，下次见。